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信师信法精进实修，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很高兴能在法会和同修分享心得，真是难得的机会。我是2001年8月份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路程，我深深地感到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才能走到今天，对师父的感恩之情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的。第一部分，被法后的提高。由于小时候体弱多病，没有上几天学，对汉语不太明白，也不会读，再加上我是少数民族，拿到这本宝书《转法轮》是韩文，最初的一年多我读的是韩文《转法轮》，姑姑说不行，你必须看中文。我说不认识的字太多，咋办呢？我下决心学中文，花了三年多时间，一个字一个字的查字典，在师父的加持下认识1000多个字，才把《转法轮》给读下来了。认字以后，在网上跟几位同修一起学法有几年了，读得不好，同修也不嫌弃我，还给我纠正，非常感谢跟我一起学法的同修。现在早已能通读了，有时间也抄法，心想大法这么好，把它背下来吧。从去年9月我开始背法到现在，背法后的收获太多了。首先是我的心慢慢地沉淀下来了，说话语气平和了，能面带笑容跟顾客说话了，没有任何的烦心事。这是我修炼20多年来从来没有的体会。以前也在修，但感觉不踏实，每天总有操心事。但自从参加背法后，我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这样喜悦的心情也传递给了身边的常人。我是开理发店的，店里的顾客们都说我变了，我也感到自己变了。以前总是很严肃，除了讲真相之外，一般不说话。背法是能入心得法，同化大法，每个字都能打到脑子里。背法后多年的肿瘤神奇般的消失了，在我左侧腹部里很大的一个瘤子已有4-5年了，我从来没有去医院看过，孩子们也不知道，其他同修也不知道，我经常发正念也没去掉。7月份我们背法小组有交流心得体会，我很用心，花了1个多月时间才把稿件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分享。同修说听了我的交流很受益，还有要交流稿件的。第二天早上穿衣服时发现肚子上的瘤子不见了，太神了，简直不可思议。我反复再看，咋就没有了呢？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失声痛哭，师父啊，弟子做得不好，还达不到大法的标准，师父啊，您太慈悲了，师父啥都不要弟子的，就要弟子纯净的心，要弟子向善的心，为他人的心，瞬间就把这么大不好的黑色物质给拿掉了。师父不要弟子任何回报，弟子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第二部分， 打真相电话修心性。得法之后，打电话讲真相是我修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打电话的同时也在提高着心性。从2009年开始打营救电话，一开始我没摸过电脑，在同修热心帮助下慢慢学会了如何操作，打了一段时间，讲真相有点难度，就不想打了。世人经常说，你普通话说的能不能好一点？普通话也说不清，打什么电话？我说，我是朝鲜族人，汉语说的不太好，请您原谅。这样对方说，那你快讲吧。就这样，我突破了语言不好的障碍。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协调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直坚持下来了。去年有幸参加 RTC 电话组培训，培训同修详细讲解和模拟练习，再加上语音技巧，怎样破开众生心结。学习之后，现在劝退率比以前高很多。培训结束后第一个月就劝退了269人。六个多月，累计劝退人数1556人，一般都是晚上和休息天打的。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是修心的过程，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善良的、骂人的都有。记得有一次劝退了一位女士，帮她做了三退后，告诉她九字真言护身符。他高兴地在电话里就唱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跟着他一遍一遍地唱，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非常感动。他能得救，他世界里的众生都跟着高兴。还有一位说他是公安局的，他说我要抓你，告你。我没有被他带动，公检法人员是最可怜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告诉我们，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我说，你不要激动，先听我说。我语气平和地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做好人的，江泽民为什么要镇压？天安门自焚是怎么栽赃陷害的？中共和你们公检法是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又讲大法弘扬全球盛况等等。中共是卸磨杀驴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你们参与迫害佛家弟子，你是承担不起的。你将来怎么办？他没挂电话，一直在听。我讲这些可都是为你好，你都听明白了吗？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他很激动地说，我明白了，我是真的明白了。之后他退了党，还表示了感谢。我说，你不要谢我，谢谢我们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像公检法这样的人能得救，明白真相，太不容易了。他们被邪党毒害是最深的，我也感动地流下了泪水，感恩师父。像这样感人的事例还有很多，现在我基本每天晚上都打真相电话，一个半小时左右，偶尔有事打不了电话时，就觉得有一种负罪感。因为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第三部分，正念闯过病业关。我今年六月份过了一次很大的病业关，在26日晚上，我正要学法时，突然一下子脑袋里好像飞进去什么东西一样，瞬间就浑身难受，脑袋迷糊， 恶心，全身无力。我马上就开始发正念，不断地发，但身体还是越来越严重。到第三天的时候更严重，不想吃一口饭，强迫自己吃，吃完马上就恶心，头疼，骨头疼，全身都疼，难受的就想躺着。可店里的活没人能代替我，我就拖着昏昏沉沉的身体坚持上班。以前过病夜关都是发正念就过去了，可这次无论怎样发正念还是不行，就开始向内找。我悟道，痛苦是在消业啊，是好事。所以我想了，这次不管怎么难受，该我自己承受的，我一定要自己承受。还有，一定要好好向内找，我哪里不符合大法了。一是没好好发正念，二是学法的时候不敬师不敬法，有时学法时喝点水，还干点别的事，看起来好像是小事，可旧势力就会抓住这一点点的小事迫害你。接着我先生也跟着病了，他是日本人，他的症状很严重，咳嗽的厉害。我让他念九字真言，他每天也都念。先生虽然不修炼，可他平时很支持我修炼大法，认同大法好，还帮我做大法的事。平时他吃的饭菜都是他自己做，但这次我们同时出现状况，对我冲击很大。我不但要坚持上班，回家之后还要照顾先生，痛苦的我都快倒下了。虽然向内找没有完全找对，被邪恶钻了空子，可是同时又有一念时刻提醒我，不管再大的关我都得过去，我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在，没有什么关是过不了的。就在720前一天，协调人问我能否参加720反迫害活动，到中领馆门前打横幅发正念。我说能去，我没有告诉同修在宵夜。第二天早晨跪在师父法像前，恳求师父原谅弟子不敬师不敬法，被邪恶钻了空子，弟子会在法中归正自己，请师父加持我一定去中领馆。到回来的路上感觉身体好多了，回家后又去投信箱发资料，发完1000多张，突然全身一身轻，一点病的症状都没有了，太神奇了。我先生看到我神奇般的好了，更相信大法了。他跟我一起念九字真言，没过多久，他也彻底康复了。我又一次感受到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在此，我也想提醒在过关中的同修，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正念，要信师信法，明悟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阐述的法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第四部分，在小店里救人。5月份在被法组里参与推广神韵品牌 T 恤衫的同修说，这款 T 恤衫上的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是师父亲手设计的。师父第一次说让美国人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衫，师父第二次说让世人都穿上法轮大法好的 T 恤衫。我体悟到救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师父无量慈悲，用各种办法救众生，作为弟子更应该加倍努力救人。如果常人明白了真相，认同大法好，都穿上大法衣服，那也是广传真相，弘传大法。神韵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一秀了，那么神韵品牌 将来也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品牌，其他产品是无法比的。17年前，我开了个理发店，这里的顾客基本都是日本人，中国人很少。我就想，大法衣服这么好，一定要让我店里的众生都穿上，该有多好。七月份，我订购80件大法衣服，我自己买了6件，每天换一件，穿在身上就感到很舒服，觉得很幸福，真的太好了。我有信心能卖出去。来的人都听过真相，都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贩卖，也都憎恨中共邪党。在明白真相的基础上，给他们介绍大法衣服时就容易了。前些天来了几位顾客，一位是年纪大一点的，穿上这个大法衣服说怎么这么舒服，之后又来买一件。还有一位老人当时买完穿着就回去了。还有一位顾客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可是我想要两件，你得帮我留着，哪天再来买。我说你直接拿去吧，下次来理发时再给钱就行。他很高兴地拿走了衣服，可是第二天他特意跑到店里送钱，还给我买了两盒便当表达感谢。还有两天连续卖了8件，现在80件大法衣服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转卖完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人买衣服时没有一个讨价还价的。众生真的醒悟了，明白那面都在急切盼望着得救，只有大法能救得了他们。我为能明白真相的这些众生感到高兴，感恩师尊的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是师尊无量慈悲，使这些众生得救。师尊恩赐弟子救人的小店，不但帮我解决了温饱问题，这里还成了我救人的好场所。在小店摆放着各种大法真相资料、塑浆征签，有的人看完真相内容主动签名，还有几十位顾客看过神韵。我的小店在师父看护下，疫情期间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收入还挺可观。没有顾客时还能学法练功，同时还能救人。现在我们一定要加大力度救人，弟子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查找没有休去的人心，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唯愿师尊孝。以上是我个人的交流，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慈悲救度，感谢同修。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读转法轮超过550的血糖水平恢复正常，译文，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日。2001年11月26日至12月20日，我因糖尿病在东京练马区的浩生会铃木医院住院，期间有幸拜读了宝书转法轮。读完转法轮后，我意识到我以前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我的道德水平必须得到提高。因此一念，入院时高于550的血糖水平，在大约六个月后的2002年5月15日恢复了正常。院方告知我说，糖尿病已经完全治愈了。在接下来的20年里，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按医嘱不定期的对血糖水平进行检测，迄今为止每一次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我没有读过转法轮，我就会被自己制造的压力击垮，我今天就不会还活在世上。我真的感谢师父，是大法的法理让我醒悟到我原来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错的。现在让我从头讲起。在我开始修炼之前，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为提高工作成绩，我使用了某些技巧。我起初在办公部门工作，后来被调到销售部门，被称为头号销售员，然后被分配到计划部门，后来通过别人介绍进入一家外国 IT 公司。当时我的感觉是，我通过投机取巧的方法已经走到了事业的顶点，然而这种做法却是有问题的。我让人们误以为我有高于自己实际拥有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尽管我本来只有50的能力，别人却会把我看成有100的能力。并且即使我只具备50的能力，如果我很好的完成了一项需要100能力的工作的话，那么我就会被安排从事下一项需要110能力的工作，甚至还会进一步被要求完成需要120或130能力才能胜任的工作。而由于我实际上只有50的能力，所以我必须进一步虚构的能力和实际的情况差异越来越大。我为让人们产生错觉所使用的方法并没有一定之规，只是充分利用我的能力、位置和所处的环境而已。这种方法我今天仍然同样在使用，但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于，那时是修炼之前，现在是修炼之后。两者的区别是，以前我做事的方式并不违反法律，但却违反了道德。现在我不会偏离真善忍的真，也就是说不偏离道德。例如以前当我在销售部门工作时，每次我从其他女性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潜在客户的销售信息，这并不违反法律。然而我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把这些销售信息悄悄留给自己。现在我知道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建议我们有这种潜在客户的销售信息，让我们一起利用它。还有我在计划部门工作时做了很多演讲，演讲的目的是为了说服对方，但有时我为了说服对方做正确的事情而撒谎和哭泣，哭着撒谎也不违反法律，但它偏离了真善忍的真。当我加入一家外国 IT 公司时，我的工作头衔是技术支持。外国 IT 公司的技术支持所需的技能是英语绘画和 IT 知识，但我两者都没有，因为我是通过别人介绍进入公司的。IT 公司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我缺乏英语绘画和 IT 技能。当时我以为用我的方法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我认为即使没有英语绘画和 IT 技能，我至少也可以用我的方法为外国 IT 公司提供技术支持。然而现实却没有那么甜蜜，虽然我作为一名技术支持人员获得了成绩，但在工作中隐瞒自己没有英语绘画和 IT 技能的事实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压力，这种压力对我的身心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害。最终我被压力压垮了，患上了糖尿病， 并住院了两个星期。入院时我的血糖水平超过了550。幸运的是，在住院的两个星期里，我读到了转法轮。读完转法轮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是错误的。虽然修炼法轮功不是治病，但修炼首先要提高心性。随着心性的提高，身体也会变得健康。就我而言，我努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偏离真善忍的真。出院后，我继续在那家外国 IT 公司工作，但如果我没有读过转法轮，我绝对就用我现有的方法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成绩。如果我在出院后继续像以前那样生活，我一定会被自己制造的压力压垮，就不会活到今天。离开医院后，我停止了抽烟喝酒。我并不是酒鬼，戒酒对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戒烟却非常难。抽烟让我每晚都做噩梦，但戒烟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关。办公室里不允许抽烟，所以没有人在我面前抽烟。然而有一天，我和同事一起拜访客户，回家的路上，我们进了一家咖啡馆。在咖啡馆里，那个同事开始在我面前抽烟。请你给我一支烟好吗？这句话就在嘴边上，然而我忍住了要抽烟的想法。如果我当时抽了烟，我大概就永远无法戒烟了。而如果我没有读过转法轮，在那一刻，我一定无法拒绝抽烟的诱惑。医学专家会知道，通常情况下，血糖水平超过550的糖尿病患者不可能在6个月内完全治好。可是在我出院6个月后，医生告诉我，我的糖尿病已经痊愈了。我想这是个奇迹。出院后，我一直努力不偏离真善忍的真。然而我没有勇气向公司坦白，说我没有英语绘画和 IT 技能，而隐瞒着自己没有英语绘画和 IT 技能的事实继续留在公司，也是对真善忍的偏离。所以在我的糖尿病完全治愈后，我从那家 IT 公司辞职了。以上是我遇到转法轮的经历，以及法轮功如何拯救了我的生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0日。我是在日本长大的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9岁。一年前，我加入了新唐人电视台的关西采访组，借此机会想与大家分享其中的心得。第一部分，去掉私心，真正从内心做到配合整体。在加入新唐人电视台节目组之前，我一直在参与各种大法讲真相项目。那时面对一部分同修的做事方式缺乏日本人特别注重的细心周到和准确性，我渐渐在与同修的配合中
感到身心俱疲，提不起干劲。有时也会因为工作量的突然增多，打乱了自己的节奏，而感到有压力。因此，在加入新唐人电视台的初期，我是处于被动做事的状态，基本上什么都依靠他人。在加入新唐人电视台第四个月时，我们收到了关西团队节目数量偏少的意见。我在做记者的同时，还担当着申请采访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不主动争取申请，节目就无法制作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执着心正在剥夺着同修做项目工作的机会，而这个执着心是在看到别人的不足时，因不想加重自己的压力而导致不想积极参与，也不想牺牲自己时间的一种强烈的私心。在发现这个为私为我的人心后，随着不断的学法，逐渐去掉了以往希望以自己的节奏推进项目，以及想同样珍惜属于自己的时间的欲望。就算持续好几天完全没有个人的休息时间，也不再感到辛苦，反而感到尽可能的将时间善用在正实法的项目上，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我变得能够积极申请节目采访了。我认识到，我之所以在面对别人的不足时感到有压力，是由于自己缺乏对他人的宽容以及圆融整体的能力与智慧。其实，最初在各种大法项目中，对于还是技术新手的我，同修们都默默地给予了帮助，而我在看到他人的不足时，却没有做到及时去补充、完善，而且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内心却感到各种不满。加入新唐人后，在我出了差错时，同修们也是默默地在身后给予补充。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想不足的地方，作为一个修炼人，自己主动把不足做好，那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我悟到，之所以看到别人的不足，其实是因为自己有了不足，才会像镜子一样投射出来。举个例子，当一位举着大器材的同修在采访过程中不慎撞坏了他人的物品时，我作为采访申请者，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并且对那位同修感到些许不满。然而，看似起因是那位同修的粗心大意，但向内找时就会发现，是自己作为记者一身轻，却没有考虑到同修行动不便，没有及时环顾四周，并细心提醒同修所致。在新唐人电视台进行某个项目时，大家的配合度越高，就越会有好的效果。要想发自内心真正做到配合，我认为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首先要考虑到什么对救度众生和对新唐人的节目效果最好。第二，是对同修的体贴。如果当中掺杂了私心这颗执着心，整体配合度就会减弱。因为在正实法时带着私心，出发点就不纯净。在外进行采访时，让我常常感到烦恼的是对同修指出在日本的礼仪方面的不妥之处。中国和日本的习惯有所不同，而日本的主流社会对礼数尤为苛刻，甚至就包括我自己，也并不是理解得很彻底。因为我在团队里最年轻，总是去不掉一颗不想被误解为了不起的样子和不想让对方感到不愉快的私心，所以只把最低限度的礼数内容传达给大家。然而，常人往往会盯着媒体工作者的态度和言行举止，其观感会直接影响到常人对媒体本身的印象。要是我的传达方式依旧这样模棱两可，就会让同样的差错反复出现。 在把新唐人摆在第一位时，我意识到自己的这颗私心正在起到妨碍作用。我想，只要我能做到在体谅同修的同时，以慈悲的心态指出大家的不足之处，同修一定也会理解我的用心。幸好，团队的同修们总会宽容地接受我的提醒，每次都会尽力改正。有时刚好会再次遇到同样的场景，改善做法后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这样一点一滴的努力积累，我们采访时的礼仪也越来越周到、得体，变得成熟。对于团队中年纪最小的我提出的意见，大家都能欣然接受，我很感激。这样通力合作的环境，源于同修们尽心尽力的配合。第二部分，采访中遇到的神奇事。参加游行和征签活动时，往往可以保持很强的正念，而在每天的工作当中，如果学法不足，就容易变得机械走形式，忘记原本的意义。而且在采访一条看似与讲真相无关的新闻时，也容易变得有些随意。然而如果能做到抱着救人的意识，保持正念去面对所有工作和采访时，就会发现诸事顺利，并会不断地发生一些神奇的事情。在采访某位议员时，刚好有另外一位议员路过，我急忙地向对方讲述协党的本质，并进行采访邀请，对方爽快地接受了。还有一次，在一个传统工艺的采访现场上，我遇到一位碰巧来修理看板的传统工艺师，通过介绍，对方当场答应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系列节目的采访申请正遇到瓶颈，所以立刻就明白了这是师父的加持。还有一次在采访中，忽然觉得如果有一些花卉的点缀会提升节目的效果，就顺便询问了一下附近有没有花店，结果在附近果然就有一家花店。最近一次的神奇事发生在花火大会上，主办方预先给我们指定的拍摄场地是一个在远处的斜侧方，拍摄当天突然改成了在花火大会正前方的近处，让人惊喜不已。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发生的无法用概率解释的神奇事件，让我体会到师父时刻在我们的身边，心中唯有感恩。第三部分，不要懈怠，抓紧救度众生。在一次游行中，刚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位同修含着泪激动地对我说，真的不敢相信我能这样自由地在国外参加大法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是太高兴了。我被他纯净的心灵深深打动。对于生活在日本的我，参加大法游行，在街头讲真相，做节目采访，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对大陆的同修来讲，在安全上面的考虑绝非易事。为什么我一直以来没有更加努力的付出呢？明明有条件做到，却在宽松的环境中懈怠着。我不禁对自己感到羞愧，并对同修那种一心救人的心态感同身受。从那之后，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舍不得，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但是我认为，如果工作量增多了，学法量自然也要加大，否则又会变成机械式的完成工作了，那就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情。最近在采访中，经常能遇到看过神韵的众生，或者人们主动跟我们提起新唐人和同修们成立的其他媒体。他们说，我一直有在关注哦，或者说，我知道法轮功哦。我们的媒体已经被常人如此的熟悉，真是令人感动。有时借此机缘，也使得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我认识到，尽管同修们彼此在做着不同的项目，大家每天用心做的事情，最后一定会在无形中形成一个接一个的连锁效应。不知不觉中，大家在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回首走过的路，发现自己在各种大法项目中所学到的东西，每一项都是我在新唐人电视台工作当中的必要技能。我一定会在师父悉心安排的这条修炼路上坚实地走下去，圆满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